各位法师，各位善友，大家早上好。刚才长老尼了，说到他是退居了，但是他的一席话基本上把我们今天要讲的空之探究基本上已经带我们走一遍了哈，概论完成了，所以我大概也可以退下去了。不过刚才长老林也说到了哈，接下来我们是要一层一层的再播进去了。借着导师的文字了哈，我们在今天我们就来游心法海一下了哈。大家都有讲义了哈，我们翻到这本讲义的第二份空之探究序，一直到第一章的第五节。我们先来看秩序的这一部分，大家有翻到吗？刚才长老你也对中观经论做了一个解释了哈。中观经论就是导师依着中观论，就是中论而做的一些论述，就中观经论。对中观经论的序言当中，导师这样说到，他说他被看作是研究三论或者是空中的啦。为什么导师特别要在这一本书当中提到这个呢？因为中论就是空中的论点嘛，所以导师特别提到这个，被看作是研究中论的或是三论。三论就是中国的什么空中啦，相对来说就是中国研究三论嘛，就是中国的空中。对于这一部分呢，导师特别提到了，特别提到虽然对于空中的根本大义有广泛的同情，同情不是可怜的那个同情，是指什么同理了，可以这样来说，但是不能够属于空中的任何的学派。这样为什么导师在这一本书当中也要提到这个观念呢？为什么？因为这一本书是在探究什么？探究空，空之探究嘛，空就是空中的什么主题。所以对于这部分导师还是要再提出来一个观点啦，就是虽然这部书也是在谈空中的主要的主题，但是不能够属于空中的任何学派啦，老师不是依着宗派的意思来写这一本书啦，但是为什么不能够成为不是属于宗论的任何的学派呢？它的缘由到底是什么？导师在这里举个两个理由啦，第一个理由就是读书不求甚解，泛而不专，所以不适合研究专弘于一宗啦，这是导师的一个说法啦。还有呢，更重要的最主要的关键在什么地方呢？导师觉得现实佛教跟佛法当中呢有一段距离，有一段距离。导师在修学佛法这一生，导师说他是以什么为重啊？以文思为重啦，所以导师修学佛法他的预期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希望从印度传来的三藏，在三藏当中呢去了解什么，了解佛法的行持，就是在行见方面，还有在义理方面，它的根源到底是什么，还有它的在四地的流布过程当中，它的演变到底是怎么的演变方法。希望透过这个呢来把握到佛法当中更纯正的佛法。这样什么叫做纯正呢？纯正就相对于不太纯正嘛，哈。什么叫做不太纯正呢？就是接下来那一句话啦，就是佛法当中为了适应而有天化的情况，而有俗化的情况，这个就是不太纯正的啦。所以为了要更纯正的佛法，也就是为了要减少什么呢？更减少什么？为了适应而天化或者是俗化的这样的佛法啦，哈。这个是更主要的原因啦，而这个呢就是导师从写作以来 不敢忘失的方针啊，就这一点了啊。所以一样，我们在读中观经论，在读空之探究，我们也不要用宗派的立场来看它，我们也要知道从这个地方呢，在读这一部论著的时候，我们要深刻的去体会到导师的这个的立场，这个立场否则我们学的好像在抉择法义的过程当中会变成在对立，那就不是导师的意趣了啦。导师在精严的抉择之下呢，他是在怎么样会通贯串，是吗？在成佛之道大乘三系，导师也在做会通贯串，只是他把佛法应该的位阶，他到底是在什么位阶，把它分得清楚来了。比如说世间也有小学、国中、高中、大学嘛，各个位阶把它分得清楚来，但是呢，每一个位阶当中呢，都有怎么样，都有它内在的一贯性，内在的一贯性呢。所以导师把它抉择得非常精严，但是呢，能够怎么样贯通，能够贯通了。这一点是非常的不容易的了。希望我们在抉择佛法的深意的时候，也不要忘失了这一个最重要的宗趣了。或者抉择的越清楚，我们的什么排他性越高，或者是慢心越高，那就不好了，就失去佛法抉择深意的意趣嘛。好，接下来我们来看导师为什么要写空之探究，他的动机到底在哪里了。这个呢也跟中观经论有关系，因为在中观经论当中，导师提出了一个见解。什么见解呢？就是中论呢是阿含经的通论。大家有看到这句话吗？阿含经的通论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们接下来看导师的另外一句话了。还是在中观经论这样说到，中论确实是以大圣学者的立场觉发阿含经的缘起深意。他觉发阿含经的缘起深意，他是用大圣学者的立场，但是他是抉择的是什么呢？在抉择阿含经的深意。所以这就是导师说的阿含经的通论，就是在通论阿含经，在抉择阿含经当中的缘起的究竟深意，是这个观点。所以这个观点到底为什么是这么的重要呢？为什么这么的重要？因为要将什么佛法，导师在前面一个括号叫大圣，就是一切的佛法啦，就是大小圣的佛法的正见呢，树立在哪里呢？就是缘起中道的磐石之上。所以导师对于中论，就是对于空中，导师说有一个经义，就是什么大小共观，大小共观，也就是三圣共空，共空，大小共观，三层共空。这是在抉择，这是在让我们的佛法呢，大小圣之间呢没有争，无争，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观点了。如果我们大小圣之间有争论的时候啊，我们自己就在内耗了，自己就在内耗了。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观点了。所以树立在缘起中道，缘起中道就是阿含经所说的，所以把一切大小圣的佛法都建立在佛陀的原始说法阿含经当中的缘起中道义了。这个论断老实说是出自在个人的论断不一定能够受到佛学界的认可。导致这个论断一出来的时候，蛮多还是不太认同，会认为是什么是在抉择般若经的深意嘛，是吗？导致为什么会重在说他是抉择阿含经的深意？因为龙树菩萨就是要大小共观的，要无争的，三层共空，同一个实相的。这个部分呢，这个就是在导师在要写一本初期大乘佛教之起开展当中，他对于般若经这一部分呢，初期大乘有很多的法门嘛，般若经这一部法门是很重要的一个法门嘛，所以在研究般若经当中就想到这一部分了。为什么会想到这一部分？他因为导师认为中论是在通论阿含，而不是在通论般若经。一想到这一部分的时候，既然现在已经对于般若经的空义有较明确的理解， 他就不如怎样，从阿含布派波子龙树做一番空之探究了哈，这样来阐明，这样的探究的过程当中呢，他为了要阐明什么空的实践性，还有理论的开展了哈，所以不单单空，不单单是只有理论了，很重要很重要，就是它的实践性了，就对这两方面的开展要做一些什么厘清。这一构想就是写作本书的动机。我们来看一下注脚三，注脚三导师对那空之探究有做了一些说明了哈，这是导师在游行法海那篇文章说到的了哈。他说在阅读般若经的时候，理解到般若空跟中观空之间的方便演化，既然更了解了般若空，所以索性就向前探究一番，写成四章，就是这一本书有共同的四章了哈。一谈到这中观呢，第四章就是中观是阿含的中道缘起与般若经的假名性空的统一了哈。这一本书导师有一个想要证明的，就是证明在中观经论的那个论点了。所以接下来我们来看了哈，这一部书最后一行，这一部书对于这一见解，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在中观经论的这个见解呢，更给予确切的证明了。这个证明为什么是这么的重要？我们刚才说过了哈，这个就是要把全体佛法、大小圣的佛法都要共同的归于一个实相，那就是空。但是这个空义呢，没有离开阿含经的缘起中道。这个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一个观点啊，不单单是深意，而且在世俗上，就在事项上，能够把大小圣之间做贯通，不单单是义理的贯通，还有学佛者之间的贯通了哈。好，希望我们呢在读这一部论点的时候呢，也能够用这样的观点来看了哈，这样我们学到的。就是学到的空的深意之下呢，我们还能够去贯穿大小圣，包括现在我们在修行，要谈到修行禅修就是南传的嘛，比较多的啦，希望我们能够读到这样的论之后呢，对于义理方面我们来能够来去做什么贯通啦。好，我们翻到下一页了，这一本书的主题就是空，简单的说，阿含的空就是重于修持的解脱道，解脱道就是重于修持的了，就是阿含经当中讲的空呢，它属于重于修持的解脱道，部派的空义呢，就渐渐的倾向于法义的论究，法义的论究相对于修持来讲的话，法义的论究就比较重视在什么义理方面的嘛。第三就是般若经的空呢，是重在体悟的深奥义，这样的话体悟的深奥义跟阿含经讲的修持的解脱道之间有什么差别呢？两个都是重视在修行，但是在阿含经呢更重视在修行的过程，而般若经呢就更重视在体悟了啦。我们说如果说有修正来讲的话，当然修就要正嘛齁，但是相对来说阿含经的空义呢，它会更重视在修行的过程当中，般若经呢就直接在证入了修证证道的那一部分了，所以叫做深悟深奥义体悟嘛，体悟到的那个实相那就是最深刻咯，所以叫深奥义了齁。接下来的龙树的空，龙树的空就是般若经跟阿含经的统一，就是般若经的假名空性跟阿含经的缘起中道的统一，这个可以说就是大小圣的统一，大小圣义理的统一，不单单是义理，还有他的修行的统一了哈。老师这样说到，大圣佛法的一切法空，没有离开佛法缘起中道的根本立场。老师这边都有个括弧，大圣佛法括弧起来 佛法也挂悟起来，这个就是导师对于印度的佛法判成三起佛教嘛，哈，佛法这部分就是属于什么？就是属于现在讲的原始佛教，还有部派佛教，都包括在佛法当中了，哈，就是大圣跟小圣之间了，哈，大小之间，所以大圣佛法的一切法空不离佛法，佛法的经典就是什么经典呢？经典来讲，那就是《阿含经》喽，是吗？就是《阿含经》的缘起中道的根本立场，没有离开它。所以我们说，中论所谈的都是谈什么？一切法空，都谈一切法空。但是他立这一部书的名字有没有叫做空论呢？没有，叫做什么论？中论，中论，是吗？以中为中去，虽然是谈一切法空，但是立名是叫做中论呐，哈。所以大乘佛法的一切法空是没有离开阿含佛法的缘起中道了，所以是中论，也是中观。中论就是理论的，中观呢就是实践的。我们一般来讲的话，经典都是劝修行的，是吗？经典都是劝修行，而论呢，我们就会说，哎，比较属于义理上的会学。而如果经的呢，我们配戒定慧，经我们就配什么定学嘛，怎么要修行的了、哦、所以龙树的空呢，不单单是理论的，而且是实践的。我们如果说看到前三期阿含经跟般若经，他说主要重视在什么修行嘛，都是欠修的。而部派呢就比较偏重于理论，而龙树呢这两个兼有，两个都兼有的啦、哦、嗯。老师在这边也说到了，空之探究虽然名为探究，其实只是引述经论来说明，这一点也非常不容易，就是经论应如它的原来的面目而说出了，也是引经论来说明，就是经论本身就是这样的发展了。老师说的没有自己的发挥，就是说没有根据经论所描述之下，然后依着经论再更加自己的发挥了哈。导师有没有其他著作不单单是依着经论而说明，更有自己的发挥，有没有？关于就是性空这一部分，中观经论就可以了，中观经论就是有他自己的发挥了。还有性空学探言也有导师自己的发挥，但这一部书呢，我们基本上就是导师后期在著作方面，就是从什么历史的演变、历史的经论，它本身自己的一些展现出来的那一部分，导师很精要、很精准的把它什么阐述出来了。好像我们一般讲的导师后期的那些著作、黑皮书啊，基本上都是用史实的角度来去看的了。好，我们把序言讲完了，然后接着来看正文。我们这一节呢会说到第一章一直到前五节了，前五节。这么阿含导师破折号是什么？空以解脱道。我们刚才在序言当中导师说到阿含的空呢是重于什么？修持的解脱道。所以在阿含经的空义，我们大致上可以看到它跟解脱道有关系的空义，而且解脱道就是要修持修正的嘛。在修正的过程当中，我们看到阿含经的空义跟修正修持的过程当中的那一部分有关系。这样请问各位，修正我们在修持的过程当中，我们是要怎么样？要对治什么烦恼，是吗？所以在阿含经的空义基本上它都不离开离开烦恼而得清净解脱的这一部分，但是更重视在离烦恼了，离烦恼，但是要离烦恼到最后就是要清净解脱涅槃。但是阿含经的空义比较重视在什么？前面的离烦恼的这一部分了。好，这样我们来看第一节引言了，引言。引言呢，主要它的内容是在谈佛教初级圣典。初级圣典是什么？阿含经了，就在初级圣典当中先 找出共通的还有简要的空义，才论述这些来作为前论的引言。前论就是这一本书的引言。我们要谈佛法绝对不能够离开什么生死，也不能够离开什么涅槃。佛法绝对不能够离开生死，离开涅槃。生死是怎么样才能够成立生死的？涅槃是要因为怎么样才能够成立涅槃？是不能够离开这些的了。离开这些来谈佛法，就已经偏离佛法了。其实这样的问题在佛陀那个时代的印度的一般宗教也是面对这样的问题了。对于这个现实的事实，还有那理想的涅槃，跟一般的宗教大致上类同，原则上可以相同的嘛。但是要达到理想的那个方法就会有不同。到底他的见解啊，还有那方法，就是义理还有行见的这一部分了，就会有不同。而佛陀呢，就是基于人生真理的大觉，所以佛法是不离开有情的啦。佛法就是要解决有情的问题嘛，所以他是基于人生真义的正觉而提出了独道的正道，就是中道。所以在暗见的中道有什么中道？暗见的中道，我们刚才说佛法是没有离开义理的嘛，还有什么实践的嘛？如果在暗见当中说到了中道，如果在行见的中道，暗见当中的中道是指什么中道？八正道嘛，是吗？如果在义理上的中道呢，在暗见的义理上的中道是什么中道？缘起中道嘛，是提出这个了哈。所以在世尊的原始教说当中呢，就是在阿含经的教说当中，他是没有以空为主题来阐述的啦。有讲到空，但是没有以它为主题来阐述的。在阿含经以什么为主题来阐述？以什么为主题？缘起，以缘起。不是外道问佛说：“哎，你到底论什么说什么吗？”佛说：“我论因说因，缘起法嘛，哈，所以缘起为中心来开示的啦。”但是呢，佛法的特性，佛法的究竟义，切勿是可以用空来表达。所以在佛法中，空义呢就越来越重要了哈，终于成为什么佛法甚深的主要论题，就是甚深义。甚深义呢，到后来用空义来表达这一部分了哈，而这一部分呢就变成佛法的甚深的这一部分的主要论题了哈。我们刚才说到在引言当中，就是要探求初期圣典的共通的简要的空义嘛，所以导师接下来就谈到什么叫做初期圣典了。初期圣典就是我们很熟悉的啦，北传就是什么四阿含嘛，南传呢就五不尼科耶嘛。好，我们翻到下一页了。导师在这里又特别对杂含经再做一些说明，为什么呢？因为导师论究出来，杂含经是四部阿含经的根本。在第一次结集也是先结集出阿含经啦，但是第一次结集出来的那阿含经啦，也不像现在我们所看到的那个阿含经这么完备啦。所以阿含经本身也是次第结集的，四部阿含也是次第结集的啦。这部分我们也要有正确的理解了哈。而导师现在接下来就要用在初期圣典当中，先从共通的简要的空义说起。这样的话，到底有哪几类的空义呢？第一个，导师先提出什么？就是空住，空住，这个就是跟空义有关系的。第一个叫做空住了哈。空呢就是跟住处有关系，例如导师在经文当中举了几个名词，空住，还有什么空屋。空屋跟空室那都是什么房子嘛，就是跟住处有关系的了。另外呢，导师又提到一个就是空宫殿，空宫殿，这个都是跟住处有关系的啦。 但是这住处都跟空有关系，所以叫做空屋、空舍、空宫殿啊。本来这些名词呢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他只是说在这些地方啊没有人，没有一些物而已啦。但是呢因为这个地方是修行人的住处嘛，所以启发了一个非常深远的意义啦。什么样深远的意义？就是在这个地方修习禅慧，因为那地方很安静嘛，不会被外境怎样所惑乱，不会被外境所惑乱，我们就不会引起内心的什么烦恼扰动。这样的话，在这样的地方去修行，这样的心境就好像什么空屋一样的嘛，所以就引起一个很深刻的意义，就是以空屋来象征什么禅修者禅心空寂的意义，空寂的意义啦。所以就有了空住这样的名称啦。导师在这里说到了空住，在空闲处修行而引起了用空来象征禅慧的境地，就是用空来表达我们禅慧当中的心境。我们说空意在佛法的流变过程当中，空意不断的昂扬嘛，在初期的不断的昂扬就是表现在什么地方？空住了，空屋的修行，这样各位可以理解了。对于这一部分，导师特别对于空住呢说到，空住呢是初期的佛教所尊重的禅慧，这有几个经论来做说明了。好，我们翻到下一页。空住叫做大人住或是尊胜空住等等的了，所以在佛教初期是受到佛教界的推崇。但是空住到底要怎么修？如果在经典上舍利佛是在静坐当中修，但是佛陀赞叹的时候，接下来他怎么修啊？就要在日常生活当中修，不单单是在静坐能够修，然后在日常生活呢也应该怎么样？不要受外界的引动而产生爱染呢。所以呢修习空住，修习空住不单单是静坐时候修，更要应用在日常生活。离去爱染是空，而没有爱染之后的清净也是空。所以空表示了什么？空表示了离爱染而清净的境地。空有两个意义，一个是离爱染，离爱染之后呢，因为表现出清净，清净。还有因为前面举的那一部经，后来的中部也集结出空小经、空大经，在中阿含呢就是大空经、小空经啊，就是根据杂含的这部经而在开展出来的啦。所以导师说杂含的这部经是值得尊重的空经啦。而这一部值得尊重的空经当中讲的大人住等等的名词的禅啊，也是呢值得尊重的啦。我们谈完了第一个空住，第二个导师有谈到空诸意，这都是跟空意有关系的禅定啊。我们看到空诸意，诸意是什么？意就是缘起之当中的什么爱之，或者是苦集灭到那极地的爱啦。所以欲不单单是五欲啦，而是缘起之的爱，还有极地的爱。所以这个可以说是什么生死根，生死根啦。所以我们看到空诸意或者是空住都着重在什么离爱染而不染着， 导师说阿含的空义是什么？重于修持的解脱道。我们说修持不外乎对治烦恼离爱染嘛，所以我们看到空住跟空住义都是重视在这一部分了哈。接下来导师提到第三个跟空义关系的，就叫做空世间。世间是指什么？六处等等的啦哈，就是内六处外六处，有处就会什么缘尽，就会什么生六识，六识之后就会有六处，处之后就会有什么受。在《按经》说这些就是世间啦。而这个世间空，空是指什么意思呢？我所空啊。所以空世间的意思就是六处六识六受等等的什么都是我所空，叫做空世间啊。我所为空的，这个就是空三昧一般的意义。我们说空三昧它的意义是什么，我们一般就叫做我所空啊。接下来提到了空三昧，空心解脱。我们一提到空心解脱会想到什么？四种心解脱，或者四种心三昧。哪四种心三昧？无量心三昧、无所有心三昧、空心三昧、无相心三昧。心三昧又叫做心解脱了哈。因为导师这里是跟空义有关系的嘛哈，所以在空心三昧就会提到这个四种三昧了哈。这四种三昧当中，到底它是名字不同，意义也不同，或者是名字不同，意义相同呢？在《阿含经》当中了哈，就有这两个的说法了，都有。如果依着名字不同，意义也不同来说的话，空心三昧它的意思就是我所空。如果说名字不同，它的意义都相同的时候，那就是什么共同的什么贪嗔痴空。而贪嗔痴空呢，在经典上来说，它把它立个名字就叫做不动心解脱。而这个不动心解脱就是空心解脱。所以如果以这个空心解脱跟四种心解脱来说的话，如果说意义不同，空心解脱就是我所空。如果四种三昧它都是共同的，那个就是什么贪嗔痴空。而贪嗔痴空就是空心解脱，就是空心解脱了哈。所以空心解脱有两个意义。所以这样看起来，四种心解脱它的共同意义就是贪嗔痴空的心解脱。如果用这样的观点，就是名字不同意义相同的这样的观点来看，所以不同名字的空解脱不外乎什么空心解脱，只是它在哪里不同啊？修行的观察的方便不同而做分别，而它要到达的目标目的是一样的，就是要什么贪嗔痴空。而这个贪嗔痴空就是空心解脱了哈。所以这样看起来，空诸义、空世间、空心解脱都是不离开离烦恼而亲近解脱了哈，都不离开这个。在这里呢，导师特别论到什么呢？空它是依于缘起而贯穿生死与涅槃。什么叫依于缘起而贯穿生死与涅槃呢？就是依着缘起可以说到流转门还灭门，就是生死跟涅槃。而空呢，也依着缘起而贯穿到生死涅槃，也就是生死也是空，涅槃也是空了。所以刚才说到的空诸义、空世间 贪嗔痴空都是依着生死世间来说空的。啊，至于如果真正彻底的三毒都空掉，那就是什么？涅槃咯。所以真正的贪嗔痴空了，就显示出出世间的涅槃意义了啦。所以对于这一部分呢，导师特别举了一段经文呢，如来所说法是出世间空性相应。如来是依什么而说法？依缘起而说，是吗？依缘起而说，所以缘起法是跟什么出世间空性是相应的了。所以在案经谈到甚深法，就有两种甚深法，一个就是缘起是甚深的，另外一个就是涅槃甚深的。涅槃是甚深，为什么缘起甚深呢？缘起到底怎么能够跟空性相应呢？空性就是涅槃嘛，就是依着缘起的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那就是生死咯，流转门嘛。如果依着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那就是涅槃咯。依着缘起能够说到生死，也说到涅槃了。缘起就是在世间这有为法嘛，我们刚才说世间是空的嘛，那涅槃就是出世间空性嘛，那个也是空的。在案经说到这两种甚深的时候，就说到说贤圣出世间空性相应，缘起随顺法。所以导师在这里做一个结论，他这样说到出世间空相应缘起随顺法，就已经透露了空它是依缘起，它是因为缘起是跟空相应的嘛，所以空呢是透过依着缘起而贯穿生死与涅槃的，所以生死也是空，涅槃也是空了。好，我们接下来就来谈第二节啦，泛说解脱道。案经是重于修持的解脱道嘛，谈了空义之后，我们看到前面的引言当中的空义呢，都跟修持有关系，修持就是要离烦恼而亲近解脱嘛。谈到了空义，基本上我们了解了大致上它的特质，接下来在第二节就特别再说明阿含经的解脱道，它的内容它的特质到底是什么，所以特别泛论解脱道了。好，我们翻到下一页。老师先说到解脱道，就是有种种的解脱道嘛。如果以佛说的解脱道，就在阿含经了。阿含经我们可以看到在原始的话是以什么为根本的，例如我们说初转法轮经啊，就主要是以八正道嘛。但是佛法是要应机而说嘛，在应机设教就渐渐就成立了什么37道品。而我们八正道就不外乎什么三学嘛，不外乎三学。在三学当中我们说解脱道三学了，又是三真上学，但是真正能够断烦恼的是定慧嘛，是吗？但是不能够离开戒啦，到真正能够断烦恼的是定慧了哈。所以接下来呢，老师又特别对于定慧做一个说明了哈。对于定慧这两个，不单单是理论呐，对于定慧我们要去修行嘛哈。我们一般讲说修什么才会成就定呢？修止成就定嘛，修观成就什么慧。所以定慧在修持上它的方法是有不一样的嘛，因为修止它的特质只在一个地方嘛，叫做心一境性嘛，叫住心一个地方嘛。那修观呢，观呢是要视理的，要去观察，修定就不要观察，修定只要住在那个地方就可以了，修观它就要观察了。所以在修持上方法是有不同的，但是呢两个是怎样相辅相成的啦，不可或缺的啦。了解了这个的特质之后，接下来导师就对于 定会做一些详细的解说了哈。有说到定的义名，就是种种的定了哈，种种的定。有说到禅了哈，就是四禅，还有说到等智、解脱，还有说到三昧了哈。这四种定法呢，有层次的不同，或者是不同类组成的啦。另外呢，还有一些的名词，叫等引、心意尽性、心住等等，也是定的一种定啊。但是这些呢，没有组成一类一类的啦哈。前面的那四种要组成一类一类的，但是不管怎样，这些都是属于定的哈。老师在这边提出来最根本的、最原始的定是什么？就是四禅。老师举了几个的理由。第一个理由就是佛是依着什么第四禅而成正觉，而且也是依着第四禅而怎么样入灭了哈。第二个理由就是只要在经文当中呢跟定有相关的道品，它的定的内容呢说出来都是什么，都用四禅来说。而且呢我们在修禅呢，就是禅呢它跟烦恼的解脱有关系，烦恼解脱就是跟空有关系咯。在暗经当中，空就是重视在什么离烦恼嘛，而禅呢我们说要离五欲五盖等等的嘛，这个也跟烦恼的解脱相应的。而且呢禅在世间法当中呢是心跟身是最为清安，色界禅嘛，禅定四禅就是色界禅，在世间当中呢身跟心最清安的那就在四禅当中了哈。第四在经论当中常会说到什么得四禅然后怎样漏尽即三明六通，所以导师就依着这个四个理由说到在最原始的最根本的最重要的禅呢就是什么四禅。接下来对于慧老师在这边做了一些说明了哈。慧呢般若呢是解脱道的先导而且是主体。例如八正道的第一支是什么支？正见支嘛哈，以它为先导的。而且我们说八正道可以配什么？加行慧是吗？闻慧、思慧、修慧吗？所以我们一般说般若不单单是道品道的一支，比如八正道第一支正见支那就是慧咯，不单单是道支它本身就已经是道品了，而且它是什么道体，道体八正道它也可以配三慧嘛，所以是道支也是道品，它是先导也是它的主体了。接下来导师对于慧的义名也提出了一些的名称。接下来呢更重要的就是我们经中处处都说到要先如实知，要先如实知，然后呢才能够厌离离异灭而得解脱。但是如实知到底要知些什么，就是我们要如实知什么呢，在经文上导师把它总合起来列上那个表了哈。最完整的就是最后面那个知苦知集知灭之道知畏知患知离，如实知哪里就这个七处啦，苦集灭道那就是四谛咯，就是要如实知四谛缘起。因为导师对于四谛跟缘起当中分析出来只是说明的小小不同啦哈，因为缘起就在说明苦集灭嘛，就是流转门跟还灭门嘛，只是那个还灭门到底要怎么样才能够还灭，那一定要怎样修道了，所以只是什么说明的小小不同了，否则缘起四谛其实它的内容可以说是相通的了哈。佛法当中呢哈，说苦谛就是世间一切都是苦了，但是我们说苦啊，世间一切都是苦，彻底来讲 是无常故苦，是说一切都是彻底的磨灭上来讲，一切都是苦的啦，哈，诸受皆苦。但是如果相对于世俗来讲，我们又说到受有三受嘛，有苦受还有什么，还有乐受嘛。所以对于乐受的这一部分呢，我们要知道它是会让我们畏浊，所以我们要知畏。会让我们畏足的话，会不会有过患啊？乐会有过患嘛，畏浊它会有过患，因为乐还会变成坏苦嘛，所以要知道它有过患，有过患我们要去离嘛。所以对于乐的这一份，我们要知畏、知患、知离。这样的话其实它也是跟苦一样，其实这个也是知苦集跟苦灭的另外一个说明啦。因为它到底也是有过患，跟苦一样有过患的嘛，都可以有厌离，所以它知畏患离其实也是知苦跟知集的另外一个说明而已啦。综合起来就是什么，七处善知。我们在《案经》也有说到，有说到七处三观经嘛，这个七种要在哪里观呢？苦集灭道畏患离，这要在哪里观？在三处观。三处哪三处啊？就是蕴处界啦，那就是我们有情的身心啦。我们说这个七处都要知道，但是要更遍知什么呢？遍知苦。所以我们说这个苦集灭道都要知道啊，然后呢要知苦断集正灭修道嘛，齁。像知苦断集等等的，那知苦就是遍知苦了，苦集灭道都要知。这样的话知苦到底要怎么样知苦呢？就是要如实知嘛，齁。如实知的当中要怎么如实知苦呢？苦是表现在哪里啊？具体表现在哪里？生死苦就是蕴处界嘛，有情的身心当中去观察，在蕴处界当中观察什么？说它是苦，到底为什么它是变成苦？就要观察它什么？无常、苦、无我、无我所、空，就要观察这个。所以知苦就要在哪里观察？在具体的身心，不离开身心，观察它的无常、苦、无我、无我所、空。所以这个空意没有离开缘起法，没有离开具体的事项。我们不要一谈到空意那就是理论的，那是最高的，不是的。导师所抉择出来的空意是没有离开阿含经，没有离开缘起法。所以导师这样讲，什么叫做性空？什么叫性空？是缘起的性空，不要离开缘起法而说性空了。经典上对于如实知苦这一部分，有说到无常、苦、无我，也有说到无常、苦、无我、无我所，也有说到无常、苦、空、无我。那这一部分呢，南传跟北传就有怎么样侧重的不同了，哈，侧重的不同。那成为部派佛教的不同特色这一部分是在第二章的第六节有特别说明的，这一部分就是常慈法师在下午的话会对于这一部分有做一些说明的。对于北传有部所重视的无常、苦、空、无我，老师说好像把空列进来了，但是其实把空缩小了啦，因为它只是说明在苦地嘛，而且应该苦空是骗什么四地的啦，把它放在苦地反而把空缩小了啦。不管怎么样，无常、苦、无我、无我所，它就是空了，这就是解脱的不二门。所以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在部派也有把无常、苦、无我列为三解脱门的，就是在现在南传的啦，列为三解脱门。而这个呢就是空，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空在定慧的修持过程当中是非常的重要了，非常重要。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第三节，空跟心解脱。我们刚才说到在前面第一 节引言当中也说到了空心解脱，是吗？在这里呢，再特别的再把它详说了哈，空与心解脱，我们刚才说到心解脱就有四种心解脱，而这个四种心解脱跟空义特别有关系的。这四种心解脱在经典当中了哈，到底它是名字相同意义不同，名字不同意义相同，还是名字不同意义也不同？经典当中有做一些解说了哈。如果说名字不同意义也不同的话，无量心解脱，那就是修慈悲施喜舍是无量；若无所有心解脱，那就是无所有处定；若是空心解脱，就是我所空；若无相心解脱，就是一切相不作意，那就是说无相心解脱。但是如果说名字虽然不同，但是它的意义相同来讲的话，空呢，无量心解脱，如果意义相同，空就是超越量。我们说无量，一般都认为那无量，如果以它的意义都相同来讲的话，那无量就是量不可得，超越量，那就空了。就像对无常是吗？导师说，如果是无常跟一时相应相应的话，无常就是什么？常性不可得。所以那无就是那空义了，不是落在无常相，而在无常相更超越，看到它的实相就是常性不可得。这边无量也是这样来看吧，量就是无量，就是量性不可得，超越量了，所以空就是超越量，就是无量。而空呢，也就是超越什么？所有。所以超越所有是无所有，所以那无所有那无啊，就用大乘的空义来超越了。那至于无相呢，就是超越相，空就是超越相，就是用空来超越了，这样各位可以理解了。好，我们翻到下一页。在经典当中，对于无量无所有无相有做一些说明，但是没有说到空心解脱。但是对于无量等等的，到了究竟的时候，叫做不动心解脱。不动心解脱的内容就是贪嗔痴空。而至于没有提到空心解脱，就表示不动心解脱就是空心解脱。因为其他的三昧，他有说到他的内容，最高的就是空掉贪嗔痴，而空掉贪嗔痴的给他的名字叫做不动心解脱，对空心解脱就没有再做解释。所以导师说，这个空心解脱就是不动心解脱，所以不动心解脱就是空心解脱的别名了。所以用这样的观点，如果说名字不同意义相同来看的话，其实四种心解脱就是同一个空心解脱的义名。什么义名呢？就是它的入手处观法不同，但是它到达的目的都是一样的啦。关于杂案经跟相应部当中呢，就是名称不同意义相同达到的那一部分啦。在相应部 它的名字叫做不动心解脱，在杂案经叫无真啦，无真住，只是这不同啦。所以无真呢就是没有烦恼，不动心解脱也是没有烦恼，所以不动就是无真啦，意思是一样的啦。好，导师后来又再特别对于无真住跟空住再做一些对比嘛，无真住跟空住其实都是意思都一样啦，就是离烦恼嘛。好，接下来我们来看无量。无量，无量一般部派都把它认为是有漏的，因为他认为无量是什么？量很多，是吗？无量无量的众生，他把无量解释成什么？量是非常多的，没有离开量，所以一般就认为那是假想观，认为是假想观。 啊，但是在经文当中也是这样的哈，因为是无量，就是遍缘无量的友情嘛，所以是圣洁作意寄生的假想观了哈。接下来导师对于这一部分，就是有漏的假想观在做一些说明了哈。对于慈心的功德可以升梵天了哈，翻到下一页了，而且它胜过布施持戒的功德，还有修慈心不会为恶鬼神所欺害了哈。还有在经论当中也说到种种的慈心的功德了，嗯。因为在印度最重视这个慈的功德了，所以本来在经典当中只有说到慈心观，只说到慈心观，后来呢把慈心观又说到慈悲喜舍了。其实导致这样的说法，就是说刚开始只有慈心，因为重视慈心就是观法的不同，所以慈心的全部的面貌就是四种心，要成就慈心就要慈悲喜舍，因为重视慈心就把它的内容再详细的分别，要具体完圆满完成慈心就要慈悲喜舍了，嗯，就好像说哈，我们谈发菩提心，我们大圣教发菩提心就 一句话，但这菩提心呢具体的内容是上求佛道下化众生嘛，所以它具体内容就有三心是吗？发菩提心，菩提心成就要怎么来铸成大悲心，还有什么空性慧啦，这样可以理解吗？慈心也可以这样来理解啦，一句话就慈心，它具体内容就要四种心才能究竟圆满完成慈心，可以这样来理解啦哈。好，我们翻到下一页了哈。主要的就是缘无量的众生，缘无量很多很多的众生，所以一般部派都认为怎样只是有漏定，包括现在的南传也是这样修嘛哈。但是呢导师这样说了哈，其实在暗经当中就已经可以说到它是通无漏的，可以通无漏了哈。导师也举了一些例子了哈，说慈悲喜舍他可以得到大果了，可以跟七劫分修就可以得到大果，那大果就是出世间果了哈。导师这样讲了哈，就是量，量就是限量的，依着限量而来。而我们在观察无量的众生当中，我们如果能够突破量，什么叫突破量？量是什么？量如果以佛法来讲就是自性见，因为我们没有办法突破量，那是什么？就是有自他的隔碍，有实在的自己，有实在的他人，再怎么样的推广还是在限量当中的推广，那是假想观。但是我们在修的过程当中，依着性空缘起把它证见来去做推广的时候，我们就向外推广了，是无量无量的众生。但是无量无量的众生会超越量，因为缘起是性空的缘起嘛，就会超越什么自他的限量性，这样的话就超越量了，一这样的话就通什么无漏了啦，就通无漏。所以我们是依着量来超越这个无量，就是无是用什么来超越啊？就是用空意无自性来超越了。如果只是在说这个量很多很多的那一种无量，那就在还在世间咯，是吗？所以这个还是没有离开，所以老师的空意没有离开缘起法。什么叫没有离开缘起法？就没有离开现实世间法。而且这个是非常非常可贵的，我们无名凡夫就可以依着缘起法，依着跟我们非常具体有关系的身心应处界，而能够直观什么？直观佛法的究竟实相，因缘和合，所以不是自有自成的法，自有自成的法才是什么？自性。一切法都是因缘所成法，所以它是没有自性的，没有自性就是什么？佛法讲的无自性就是什么？空，就在这边理解，那就是实相咯。只是这个实相是在缘起法上观察到的，而这就是我们凡夫能够去观察的。我们观就是在这个地方观了，这个地方这样一路的观下去，无自性空就会观察到什么？圣意的涅槃空了。所以空意是没有离开缘起法，没有离开我们凡夫可以观的了。好，接下来我们就来看无所有了哈。无所有，导师在这边举了两部经，中部的善心经虽然也有讲到无所有了，但是呢它还是属于世间定， 只要是属于世间定跟佛法的空义有没有关系啊？就没有关系咯，因为佛法的空义是什么？能够出世间嘛，能够得到无漏的。善千金是没有达到，不能够达到无漏的啦。所以老实说是没有跟空义有相关相同的意义啦，因为空义是能够出世间的嘛。另外一部经呢，就是中部的不动利益经，在中华汉经就叫什么进不动道经。老师做了这两经做了一些比较了，前三种进道不管它的次第或名称都跟善心经有相同，但是呢善心经是不能够达到无漏，但是这一部经呢能够达到无漏了。对于这部经的前三进道呢，导师依着经典来分成七类了，七类。但是我们这一节主要是在谈什么？无所有嘛，哈。所以导师就特别对进无所有处道来做一些说明了，哈。至于导师这边哈，有特别提到两个问题是吗？这个两个问题了哈，在下一节课了哈，第十节有说到了哈。这个就留待到下一堂课院长来做说明了哈。我们就接下来我们就直接来看无所有，无所有到底这一部经如何去做观察了哈，做观察。在进无所有处道的分成三类，就三个观察方式了。这个呢都有可能无漏，就是通有漏也通无漏了哈。至于第一类他怎么做观察呢？他就观察无常苦灭，观察无常苦灭。这样的话有可能只是在世间，但是也有可能出世间。第二个观察方式呢，他是观察什么？我所空，我所空。所以这一部分呢在这经典上面也有说，他只是达到无所有处定，但是也可以依会得解脱，依会得解脱。导师在这边呢，最重要的案件有说到，他在引的这些文字当中啊，他有说到常空，空有常，空有恒，空长存，空不变异法。这个地方就是在做无常是吗？就常不可得，空就叫无常嘛。在这部经当中，就是用无常来观察什么空义。那我所空嘛哈，所以无常跟空义之间，在佛法当中是可以贯通的啦。就像诸行无常印跟诸法无我印之间是可以做贯通的啦，在这里也可以做贯通是吗？可以做贯通了哈。那第三类呢更进步，在我所之间互相做观察当中，就观察什么无我所了。所以导师在这里又特别提到一个观点，说在观察无我所当中，为什么所证到的是我所空，为什么所证到的是无所有定啊？在部派哈论释当中有不同的解释，导师说哈，其实只是在我所空跟无我所，它的意气是一样的，它的目标是一样的，这是很合理的一个观察方式嘛哈。好，其实刚才的三类，不管是观察无常苦，或是观察无我所，都可以出世间呢。但是为什么有些会变成世间呢？主要就是哈，对于那个境界哈，还有所什么，有所染着了，有所染着就变成世间定，就变成世间定了。所以我们对于那个所证到的那一部分呢，就不能够染着。所以我们大圣有讲到什么，空亦复空，毕竟空。我们如果对空还有所染着，那就不是空义了嘛，啊。所以因为有所染着，就不能够依会得解脱，依会不能够依会得解脱，它就还在什么三界内嘛。所以如果说修进无所有处道有染着，它就只有成为什么无所有处定。它如果这一生报体尽了，它就生哪里？无所有处天啊。所以导师最后做一个总结，就是无所有有无所有处道，无所有处道就是修无常苦无我所空， 这就是空观的别名。所以无所有，无所有也就是空观的别名，能够得到解脱啊。因为空观它也可以修到定，是吗？就是无所有处定。但是无所有处定，如果没有办法借着无所有处定而依会而得解脱的话，那这一生报底尽，它就称为什么？无所有处天呐、啊。所以这个呢，就是空观的禅定化。所以在空观的禅定化当中，如果不能够依着这个修无所有处观，修无所有处观得到无所有处定而依会得解脱，就是修会得解脱。如果没有办法的话，就是生什么无所有处天呐、啊。那无所有处定的话，那就是什么空观的禅定化，就是这个无所有处定，我们不要离开会而说它是定，它是用空观，就是会观的禅定化了。只是因为修得不够善巧，有执着，它变成世间定。好，因为时间的关系了哈，我们今天就好不容易了哈，画下句点了哈。好，我们今天第一堂课就到这里做一个结束了哈。好，谢谢大家。